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再来，刚刚我们谈到八正道的一个名相嘛，正见、正思维，它是慧学；正语、正业、正命是戒学；正念、正定是定学。好，那正精进呢，通三学。我们就依照导师他的一个开示，来做说明。那这边有一个要稍微再跟大家说，就是这正思维啊，应该是玄奘大师的时候这样翻，早期他不翻正思维这一项，他翻什么正智，不是志向的志，对，在英文如果是菩提长老呢，他是翻成 right intention 跟智慧比较相近啊。好，所以也就是这个正思维的意义呢，就是如理思维之后要产生要去实践的那样的一个动力。所以它是包含两个面部分的啊，就是思维之后产生要去实行的一个动力了，所以翻其中一个只能表达一个面向而已，就让大家知道，就是正思维它不只是思维，它还有想要去实践这样的一个动力。好，我们来看第刮胡三，那为什么会提出中道呢？主要是要那老师的世尊就是认为当时的一些修行的方式呢，或是生活的方式呢，都不是一种获得解脱的一个方法。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的说明。当时印度民间的风尚就是风气啊，有的呢是贪着乐欲，主要是在家的婆罗门，那有的呢过着苦行的生活，主要是出家的沙门，就是两个那种极端的倾向。好，那所以导师说这种极端的倾向它是不正常的，或是我们用现代的话叫不健康的，不正确的，不是正确的。所以世尊呢就提出了中道，对时代的一切呢，就当时所存在的一些修行的方法或者观念呢，它是摄取精英啊，就是好的部分啊，健康的部分，而吐气什么糟粕啊。糟粕，对西方传统的婆罗门教几乎全部否定。他不是有三纲吗？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吠陀天启嘛，然后呢，济世万能嘛，婆罗门至上种性的嘛，三纲，所以几乎对他们的这一种的理论啊、等等，或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或是教学内容，都是否定。那它里面也谈到一些人生的道德的部分，然后那导师说这个是有采用的、好，我们来看他否定哪一些。第一个呢，他否定神权，还有什么因神权而来的祈祷、祭祀跟咒术啊，这部分呢，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今年的《人间佛教论集》啊，里面有谈到导师有谈到当时世尊呢，就是否定了哪一些修行方法，然后有部分的融摄或是采取他的一个精神来到佛教里面。就是采用 他的一个精神或是类似的一个仪式，但是内涵已经有所不同了，他可以去看看 那边的祷道师的解说。所以祈祷、祭祀跟咒术，其实佛教也有类似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会对佛供花啦，对不对？那这个好像祭祀也是要供，有一些供品嘛，对不对？那意义是不一样，我们这供花、供种种的这一些香啊、花果啊，主要是表达什么？敬意，对不对？那但是婆罗门是祭祀是万能的，懂意思吗？这些东西是要这些神帮我们做事解决问题，所以他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动作他背后所要表达意涵在佛教跟婆罗门是不一样的，所以导师有说有采用了一些仪式，但是呢意义给他做了一些改变，大概是这样子。好，首先是否定神权、梵天跟祈祷了。如所说的创造主梵天，那世尊批评为，若比三明婆罗门，无有一见梵天，一就是任何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梵天。若，我们看到第十八页，若三明婆罗门先知无有见梵天者，就是婆罗门或者婆罗门的先知也没看过梵天，或者是又救大仙，三明婆罗门阿扎摩等亦不见梵天者，当知三明婆罗门所说梵天非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都没有人看过，他们就相信有一个梵天，懂意思了，就是他们都没有，你去问他们，他们都说我们都没看过，那你就要了解到他们所讲的都是想象的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再来谈到梵志，也是婆罗门至高，是若干天，也就是天神的意思，若众生命中者，彼能令自在往来善处，彼能令自在往来善处生于天上。这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不问人的行为如何。这个后面导师的解释是关于这个是若干天，命中能令自在的往来善处，并且生于天上，也就是不问人的行为如何，以信神及祈祷是作为升天的法门。那这样的一个主张呢，或是这样的一个见解，或是这样的行为，因为这样的见解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世尊就批评如投石水中，而在岸上祈祷，希望大师能浮起来。他浮得起来吗？浮不起来了。人会往生善处或是恶趣呢，他的决定是业，跟祈祷一点关系都没有，懂意思了。那我们佛教做法会要干嘛？好，这有人就会有一些疑惑了。那其实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经论他有做一些解答，我们顺带提一下。在大毗婆沙论他有说，到底这个往生者过世了，那我们用他这个喜欢吃的东西来这个追念他了，所谓的祭祀到底有没有用，他这个论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他说 应该要分别说了，他说会有效的呢，是这一个亲人到恶鬼道，你这样子他才会来啊。你如果到地狱出不来啊，对不对？你知道畜生道听不到啊，不知道在哪里了，懂意思吗？不是人，天根本看不上这些东西，听得懂了齁。所以你这样祭祀会他们能够所谓的受用呢，他说恶鬼道才有可能齁。那这样会不会有这一种我做的业可以给他齁，懂意思吗？他会有没有这种因果的这一种违反因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不会啊，他能够获得这一个所谓受用的话呢，还是他的福报。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去祭祀他，那他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孝心或是善行，对不对？心生善念，因为恶鬼道就是心比较都在处于负面的一个状态，那他的福报就没办法现前，他都是招感的这一种恶的这个果报，听得懂了齁。所以当这一些所谓的祭祀让他们升起善心的时候呢，那过去的这一些有做的这一些因呢，就可以感果，他就可以受用了。听得懂吗？还是他自己的一个果报，让大家半信半疑。这真的是大毗婆沙论讲的啦，就是说他能够受用呢，那是他的果报了，那可能也不是受用我们供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只是一个因缘条件，让他升起这个善心欢喜心，然后让他过去的这个业呢可以感果，那有他自己受用的这个的一个东的果报，所以他没有违反因果了。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去参加法会呢要专心的念呢，因为这些众生他是能够知道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一个状态，所以诵经若不专心，他可能没办法起欢喜心，那他就没有办法受益，听得懂了。所以这个论所给我们这一些提示呢，其实让我们可以去更能够把握这些法会的意义了，就其实提供一个增上缘，让这一些人能够受用。那论他又问一个问题，那万一他不在恶鬼道怎么办呢？他说不可能，所以不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啊一定会有人有一些在恶鬼道的啦，听得懂吗？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在佛教里面也有类似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意义是不一样，因为他婆罗门的这个祭祀他是能够改变他的这个业的嘛，那佛法只是说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善的因缘，让他可以改变他身心的状态，然后去感得他过去的这个善业，让他能够感果，那这还是符合因果的一个法则，跟这边所说是不一样的。好，所以第一个呢是否定这个梵天跟祈祷啦，祈祷它不会让我们升天的啦，祈祷然后还要做好事啦，主要是业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二个呢，它否定祭祀，这个都是因神权而来的，种种的比如说是祈祷或是祭祀，它这边的祭祀特别是牺牲的血祭，就是要杀这些动物了。那世尊就认为呢，若邪圣大会细群少特牛水特水，这个念薄嘛， 雉是吗？我没有特别去查雉，这都是牛的一种是吗？我看它是牛字旁，对。及诸羊犊，小小众生，悉皆杀伤，逼迫苦切，普使作人。然后呢，鞭搭孔坦是吗？鞭打，然后呢，孔达了哈，孔达哈，鞭这个打啊啊，不，这个是吃哦，鞭吃，不好意思，在八十二讲述有哈，鞭吃孔达啊，悲泣呼啊嚎呼啊，是等邪圣大会，我不称叹。就是去杀害这些动物了啊，然后就叫他的这个逼迫苦切普使哦，就是使役其他人去做这一些事情。那这些种种供养食牲女罪，其实没有任何的好处。你说可以？祭祀可以获得一些好处，没有，都是罪过、哦、都是罪过。所以当时的人就说，沙门取坛就是佛了、哦、外道都叫他取坛、哦、Gautama、哦、何则一切祭法、哦、好，再来他也否定咒法占卜等等迷信。至于这一个阿达婆吠陀的咒法，这是吠陀里面的一种，它里面都是咒法，还有占卜等迷信。阿达婆吠陀的咒法、占卜等迷信，沙门取坛无如是事，都在佛教里面都没有这些了。好，那后面导师就解说，这只是愚人的迷信。所以呢，见真谛人信不问吉凶者，终无是处。生疾苦乃至断命，从外道求一句咒、百千句咒，令脱我苦，终无是处。什么叫终无是处呢？就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绝对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去这个信不问吉凶啊。因为在佛教里面讲的是业果或是因果，对不对？那因果它要这个从过去的这个业因到现生，假设要感果了，它也要这一种因缘条件，大家听得懂吗？如果我们身心是处在一种比较恶不善的状态，大家觉得善的因会感容易感果，还是恶的因会感容易感果？但是恶的因嘛，对不对？所以要趋吉避凶要怎么做呢？就是让身心多能够时时处在这个跟善的法相应的状态，那过去的善的因呢，就比较容易感果，听得懂了哈。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灾厄，还要去问卜吗？不用了啦，没有，就是你要知道该怎么做，就是好好的让自己的身心能够跟善法相应，那这个过去的这个善的因呢，就比较容易感果哦。那这个善的这一个法相应就是受持五戒咯、哦、就是受持这个戒法哦。那个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讲这个五戒尽行受啊，众福之所归，有没有啊、哦、就是我们这个奉行这个五戒呢，就会以种种的福就能够就会有种种的福报了、哦、 但这个福报可以理解为是未来的啊，那也可以理解为能够让过去的这个相类似的这种善因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可以感果啊。所以大家有什么苦厄，其实不用去求神问卜了，就是想一想最近我们身心状态是比较偏那一种比较恶不善的一个状态，把它调整过来啊。多跟善法相应，那自然就会这一个，如果还是有一些不如意，那一定是重罪轻受了啦，一定是这样子。金刚经不是这样讲吗？哈，诵金刚经还被人家辱骂，他说什么？你本来应该过失，这个罪过会更深的，现在只是被骂一骂而已，就是重罪就轻受。好，所以总而言之啦，那其实我们如果真正学习，还不用到见真谛，见真谛就是圣者见真理的嘛。其实我们学佛有正见的人呢，或是正见正信的，就知道有什么苦厄应该要怎么样去趋吉避凶啊，绝对不是去什么求神问卜，不需要，你就是去反省自己最近的这个身心状态是不是比较负面的，比较跟贪嗔痴相应的，那一定是通常是这样子，那我们把它调整调整，它就会慢慢去改善。好，我们继续看刚刚的这个引文，导师说呢，它的意义就是真正体见真谛的智者，他不会从事这类迷妄的行为。彻底的说，幻法若学者，若学的话，令人堕地狱了。那这当然是一种可能啦，因为你学这一些幻法呢，他有可能就会去为非作恶，不是说学了就马上了，因为你学了这个之后呢，你很可能会有后续的这些不善业会跟着，那就会这些不善业呢，很可能就会有种种的跟堕地狱有关的不善业会造作，那当然就会堕地狱，这个都是一种因为这个因呢，可能引起的这个结果啊。好，小结，总之前面所说的都是因神权而来的啊。什么叫神权？因为就是神说要这样子做才有办法得离苦得乐啊。神权就是因为神这么说的嘛啊。因神权而来的祈祷、祭祀、咒术呢？这个世尊都给彻底的廓清，就是去否定他啊。好，再来否定神权而来的这个阶级制，这就是婆罗门至上的部分的主张的否定了。好，导师这边说呢，对于四性阶级，世尊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分工，就是不同的一种分工，有人要去做管理阶层的嘛，那就不可能大家都在做管理，就要有人去种田的嘛，种的田要买卖，要有人去从事商，对不对？也要有人有这个做教育的工作，所以它没有高贵的一个区别，它就是一种分工，所以无所谓优劣。但是假借神权而来的阶级制呢，那后面导师就引了一段文，我们看第十九页，如有人强与他肉而作事说，是夫可食，当与我执，这个执就是酬劳了，酬劳，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弄了一个制度呢，去强迫别人接受啊，也就是给他肉说，你这个肉给你吃啊， 那你给我钱啊？问题他没有需要，就强迫人家，强迫人家，这个意思就是强迫人家啊。好，所以导说这种人为的阶级只是没有接受的义务或是接受的必要，这个都是一种因神权而来的啊的一种迷惘。其实这些它都这种不同的这一种社会的一个地位呢，它只是一种分工而已啊。好，再来从第前面两个呢是否定的部分。接着下来三四五六它就有摄取的一个部分了。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啊。前面就是否定这个因神权而来的祈祷啊，还有这个咒术啦、还有这个阶级。但是呢有关人生道德在婆罗门称之为法，这个法就是人生道德了，在婆罗门他们也称为法的这种人的正常生活、善良风俗这一部分呢，世尊他其实有摄取他，使他从神权与阶级不平等中脱离出来。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婆罗门教这一些善良风俗都是要服侍神啊，或是要让神高兴啊，但是世尊呢把这一些善的这一些行为呢，把它从这种神权跟阶级不平等中脱离出来。比如说奴役要对这个主人要恭敬啊，那这个都是在一种阶级的一个前提之下他们要去这样子做。但是其实这个每个人都要这样做，而不只是当仆人而已啊等等啊。所以呢世尊破除神权与阶级制，祭祀与咒法，把人类合理的生活呢确立在社会关系还有彼此应尽的义务上，而不是去服侍神。听得懂吗？这一些就是这些合理的生活其实就是让整个社会更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所以这显出了人间佛教的特色。所以人间佛教的特色就是人类的合理生活呢它是建立在社会关系还有彼此应尽的义务上，而不是去服侍神或是因为神规定的这种阶级我们去做这些事情。不是的，是为了让社会和谐，那大家彼此相互尊重，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和乐，这个是这一种善良风俗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人间佛教的特色。再来第四项呢，谈到理性，它是出发于现实，而不是一种玄想。好，我们看，这边说老师说奥义书的思想，比如依业而有轮回，依智而得解脱。那世尊大体上是认同的，也就是这边所说的大致是看作事实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这个生死的根源呢、其实是烦恼。生死的根源、因为他们有很多这一种所谓的理论，就是反正业呢，你就是让它把它耗尽，你就得解脱了。恨业怎么可能耗得尽呢？懂意思了？你要解决是烦恼的问题，而不是把耗这个业。业是感果报的一个因是没错，但是没有的烦恼，它就不会再感果了。所以他们就是没有画错重点，重点没有画对。 好，所以导师这个世尊有看到生死的根源其实是烦恼。那这边导师就说，世尊是东方的，所以理性呢是出发于现实，而不是形而上的玄想。我们来，我们往继续往下看了哈。再来，彻底的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而否定常乐的真我，也就因此呢，这个在佛法的这个修行者，他不是见真我而弃入犯界，而是从无我的体悟而弃入正法。所以不是出发于现实，不是形而上的玄想，什么意思？就跟这一句可以比对出来。因为婆罗门他说要去见梵嘛，对不对？见真我，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你怎么见？这种真我都是一种形而上的玄想的啊。但世尊是出发于这种现实啊，所以这个所谓的理性啊，就是这种智慧了啊，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修学，或者是去发展啊，去见真理的发展，它是出发于现实啊，而不是形而上的玄想。那玄想就是幻想有一个真我，然后以这个见真我而弃入犯界得解脱。佛教不是这样子的，反而我是烦恼的根源，我见了，所以要去体悟到我不存在，这样子才能够止息这种烦恼，那这样才能够体悟到这个真理，弃悟正法。好，再来第六，奥义书，因奥义书而来的苦行，还有瑜伽，或是瑜伽，这瑜伽就是禅定啊。世尊曾修学而又舍弃了，摄取它的这个意义呢，而用作修正的方面，他不把它当作是这个得解脱的唯一的道路，他是把它当作是这个工具，真正得解脱是智慧，懂意思了齁。禅定它只是个工具，所以世尊也把这种修定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引进到佛教里面来，但它不是得解脱的主要的内容，得解脱是智慧齁。啊，但是你要升起智慧要有心的集中，那这个就是他引进的一个意义。所以呢，不落入苦行的修定主义，也就是以苦行或是修定而能解脱的主张，就是不会落入用苦行来得解脱，或是用以修定来得解脱这样的一种主张。他只是把这一些内容呢，这个摄取他的精神，然后呢作为这个修行增上的一个助缘，这样子而已。好，我们看到第20页，宣扬中道。所以世尊呢，他用了这些，他尝试了这些方法之后呢，那他就再重新的去思考，那到底解脱应该要怎么样去达到啊？那所以他最后他就提出了他的一个中道的方法，修行方法。我们看第20页导师这边的说明，世尊所说的正法，它是东方的啊，因为就是沙门团的这一些文化的啊。如众现实、众变化、众自由思考，提出这三个特色啊。众现实就是不是去从玄想里面去找答案，是去现实当中一步一步去探求它的因是什么啊。然后众变化，重视这个变化啊，众自由思考，主张呢 种族平等，反对吠陀的威权，也就是四个阶级，所以与东方沙门团采取一致的立场，就是说在世尊的这个宣扬的这一些正法呢，他的立场就是重现实、重变化，还有重自由思考，那也主张种族平等，反对吠陀、哦、那这些就是东方沙门团基本上他们都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了、哦、然后呢，然而呢，虽然跟沙门团采取一致的立场，但是呢抨击极端纵欲与苦行，因为沙门团主要是苦行的一个风气、哦、但是他们世尊反对极端的苦行，苦对修道是有正面的一个帮助，但是极端苦行它是不正确的，所以他倡导不苦不乐的中道，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行了。再来，对这一个阿耨多命即是生的断灭论，为什么命即是生是断灭呢？命就是这一种一般我们所说的这种灵魂了，如果命就是生的话，生会灭的嘛，那命也跟着灭了，对不对？所以就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断灭。或者是尼前子呢，命亦生亦的二元论，就是命是一法，生是一法，命不会变，但是生会坏，命亦生亦。还有这个色心是我的无二无异的常住不变的犯我论，世尊都对他们一一破斥，而宣扬无常无我的缘起中道。那这个就是中道见，前面是中道行，第一个是中道行，这边是中道见， 看得懂吗？不苦不乐是中道行，无常无我的缘起中道是中道正见。好，再来第三个，对于当时否定道德、否定真理的倾向，那世尊呢，他就提出正法来对峙，来给他们这一个矫正，来矫正。那这个正法呢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就是中道行，那这个是实践的部分。第二个是如实理，这个是要体悟的一个道理、真理，所以是净，究竟涅槃是我们要去获得的一个果、解脱的果、所以这个正法呢，给予法性、法住、法界的意义、就是举扬正法，正法内容就是中道行，如实理，究竟涅槃，而给予法性、法住、法界的意义。法性是什么呢？它是本然性的，本来如此，可以吗？那法住是什么呢？在导师的说明说，安定性，它就是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那法界呢，就是普遍性，这边是如此，到别的地方也还是如此，就是这一些法呢，它有这一些特质、那这是道德与真理的肯定。那道德就是中道法了，真理就是真谛法，就是道德就是刚刚的中道行，真理就是如实理，有没有？这是道德跟真理肯定， 然后呢，然后能够实现绝对的理想，那这个就是究竟涅槃，懂意思吗？所以这一句话呢，肯定中道跟真谛，然后能够实现绝对的理想，能够实现究竟的涅槃。好，那这个最后我们看到21，老师说，对，世尊从自觉的圣境里陶铸东西印度文明，树立中道的宗教。那也就是他所提出的这个正法呢，那其实就是从自觉的圣境里呢，然后融摄印度这个东方沙门跟西方婆罗门的一些好的部分，然后提出这种中道的宗教。这个中道有实践的中道，就是中道行，还有这种正见的中道，叫中道见，无我无常的缘起中道，不苦不乐的中道。所以是佛典阿含经里面所谈的中道，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两类，实践的八正道中道行，还有这一个正见的缘起中道见。好，所以以上是关于中道的部分。再来就是正法，那正法呢，就是要开眼刚刚所说那三相。那三相大家再看一下20页，世尊举扬正法，在20页倒数第三行，正法有哪三类啊？中道行、如实理、究竟涅槃。所以接下来的正法就是要继续开眼这一部分。所以下面的这一个大的这个标题，第一个是什么？中道行，对不对？那第二个在哪里呢？在第21页下面，如实理，有没有？刮胡大写国字二。那第三是什么呢？究竟涅槃，对不对？那它在哪里呢？在26页。所以基本上接下来导师这边的说明，就是依着最后那一段所说的这三种正法，中道行、如实理，然后究竟涅槃，可以这样子来读后面的部分，蛮长的啦。那如实理又分成两个部分，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接下来这一段的这一个架构。中道行就讲到这个圣道嘛，然后有七类而有37菩提分法，然后最根本的是八正道。那圣道它是以正见为先，那正见要见什么呢？如实理，对不对？所以接着就谈如实理。那如实理怎么谈呢？我们前面不是说世尊是出发于现实嘛，对不对？所以导师先从现实的这种五蕴身心开始谈，这也是导师试着去揣摩世尊怎么样去悟到这些道理，然后去提出他的这种中道正见、中道正行的一个过程。那如实理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四谛理，这个是一这一边，有没有？21页。第二个是什么呢？在24页，缘起，有没有？所以二嘛，对不对？所以就分这两段。第一就是如实理，就是两个部分，四谛跟缘起。 这导师在成佛师大也讲，这个解脱道呢，它的一个主要在世尊的教导里面，就两类的教法啊，四谛是一套，是横的啊，缘起是竖的啊，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懂意思吗？缘起里面也有苦集灭道啊，那这个四谛里面也有缘起的内涵啊，所以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了啊，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说。他当初在看这一段呢，就是觉得内容很多哦。那后来去对了成佛之道，发现诶，可以把它分开来，四谛跟缘，因为很多内容前面谈，后面也谈，在重复啊、哦。其实四谛跟缘起，它本来就是一个，好、哦、是那教学偏重有所不同啊、哦。所以是如实理有四谛。那四谛就从这个苦的总体身心开始说起，然后讲苦跟集，然后再来苦集与苦灭，有没有22页？然后最后呢讲苦灭与苦灭之道，最后就结说，那再就是再来谈缘起、哦、这样看会觉得它的内容就比较清晰啊，要不然前面后面都很多东西都在重复，那为什么会重复，它的道理在哪里？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安排，可以了解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理解方式啦齁、哦。那缘起就有分这一个它是普遍的法则，然后它的如实性。再就是最重要的，它的流转跟环灭、哦、然后呢在26页谈到，那这个道它是不是也是因缘是吗、哦、也是、哦、圣道也是因缘而起，因缘无而灭、哦、那这样子就整个都是在谈因缘的问题了、哦、那最后就讲究竟涅槃，涅槃是怎么一回事啊、哦？那这样子来看导师的这一段，会感觉那个层次就比较清楚了啊、哦。为什么有很多东西不断在重复？因为在不同的主题会有相类似的地方啊、哦。就是说，谈四谛会谈缘起，谈缘起也会谈到这个。是四谛的部分，苦跟集等等、哦、好，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让大家对于这一个段落可以比较明确的掌握、哦、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星期再从这个21页的这个正法这一段呢开始谈，好，那我们最后回向。